好，我们差不多要开始了，因为今天讲的内容也是蛮多的。因为上个礼拜呢，我有应该是讲到第七章，但是我讲到第五章以后呢，就时间不够了，所以今天要补两章上去。然后今天另外要讲到十二章，所以时间是蛮紧的。下个礼拜更紧，因为呢，那个章节更多了。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您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主日的清晨，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恭读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差遣圣灵带领我们，在我们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在这个读经班今天早上的这一个小时之中，就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自己要跟我们讲的话，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你更多的亮光，使我们在世的时候能够更多的为主做光做盐，做主你自己喜悦的器皿。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上个礼拜呢，为什么上礼我们讲到了一到五章，那今天呢本来是应该要讲到第七章，但是我们短了两章，所以What happened？这个变成internet。好，所以呢，我们呢，可能要从今天第五章开始念学起。那在开始之前呢，我先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上个礼拜出的题目中间呢，有第一道题目好像是有错掉了啊，所以呢是给大家就是。实际上是两个人错掉，那实际上这两个人是对的了。因为我错的那道题目就是说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是谁，那里面写的是斯提凡，应该我所本来是要吃的是斯提凡，但是斯提凡并不是一个使徒，他是门徒，所以这个一字字差就不对了啊。应该我写的是应该是写门徒，那我因为写了使徒呢，所以这一题呢就是全部是送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首先就是说我们大家还要分析一下，就是说那个使徒行传我们的主题是在哪里，主题是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体、撒玛利亚知道地极作为的见证。为什么有圣灵？圣灵的来临是让我们什么得着能力，让我们得着能力的目的在哪里？是要到全地去为主做见证，这就是圣灵降临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圣灵降临的目的并不是说就是让我们能够有讲方言啊等等之类的，但讲方言的话的目的也是要什么？让别人听到，让别人得到益处，为主做见证，这个是圣灵降临的最主要的一个意思。skip 掉这些。我们要选择七位执事呢，上一次呢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时候呢门徒增多，第六章第一节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和希伯来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上次我在我的那个发出来的单章里面有特别提到一个说希尼尼话的犹太人跟说希伯来人的犹太人之间的差别。说希伯来人的话的犹太人，他就是什么正宗的在当地的什么犹太人啊。那说希里尼话的犹太人呢，他们就是希里尼就是什么现在的希腊话啊，希腊，所以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已经是到外面去了以后呢，在牵涉到其他叫亚述国等等这些国家，亚述啊巴比伦这些国家，他们打进来以后把那些个犹太人俘虏出去，那些个在外地已经住了很久的那些犹太人再回来的时候，他们 已经不是讲那个当地的希伯来话或者亚兰文，他们是讲的希利尼话，就是现在的希腊话。那个、他们呢，就是为什么呢？所以这一些个人呢，跟当地的那个希伯来讲希伯来文的希伯来人呢，有那个有点不一样。那么是这个样子，他们那些个都是在什么，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的会员。那么记得在他们在 convert 到那个 Christian 的时候，以之前呢，他们都是什么犹太教的人。那犹太的会堂呢，那些个寡妇啊、孤儿寡妇的，他们都有一定的钱、一定的分顶拨出来是专门照顾那些个孤儿寡妇的。那么他这些个孤儿寡妇，那些个讲希利尼话的那些孤儿寡妇，他们一旦到了那个基督教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们呢可能在这个基督教的教会，在在当地的这个犹太人的主持之下呢，可能呢是有一点把他们疏忽，这个上面圣经上面没有怎么讲，但是呢很显然有一些问题出现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有这个 complain 啊，这个是他的背景。For some reason， 这只是 click 掉 no 就可以了，对吗？ I keep on coming up。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是第一节。第二节呢，十二个使徒就把门徒叫来，对他们说，我们偏下神的道去管理食物，原是不合宜的。这里就讲到了一个教会的奉行的那个主次的区别。饭是要紧还是讲到祷告要紧？那他们那个时候呢，使徒们就是最后呢，就是决定，就是说按照神的神的那个旨意，按照他们所得到的那些耶稣的教导，他们认为传道祷告是主要的，而饭食是次要的。但是这个次要的并不是说就不去管他了，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必须要有人来管，但是他们不能把主要的使徒的这个责任把它分散到去管理食物方面去，所以他们就要选出什么？选出七个人，选出七个人来管理这方面的事情。对不起，那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Do you want to block it? You want to say yes, but it must go to the yes and then go to the internet. Yeah.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关于饭食管理方面的那个教导。刚才我们讲过了，就是说在教会处理这些事务方面呢，我们就必须要有个先后的次序，事有先后。人呢又有专职，专门使徒他们是专门管理什么？传讲神的道，祷告。那另外呢，选出一批执事呢，专门来管理什么？管理食物方面的事情。那当时呢，就是说成长的教会也会遇到困难了，因为很多的人呢，很多很多的人在参加教会的话，就有很多的事情，越人越多，怎么事情就会越多，就会越出问题。然后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教会领袖必须有清楚的优先次序，就是说哪个是先哪个是后。然后呢，就是说要选出，他们当时选出七个执事，那选出这个七个执事呢，必须要有几方面的条件要符合。那哪方面的条件呢？第一是要有什么好名声，一个 good reputation、啊、第二呢，他们必须是什么，就是必须是有圣灵的充满，必须要有圣灵的充满。那然后呢，他们又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智慧来处理什么实际上的事物。所以这能够迷，能他们这些执事能够迷这三个条件的话，他们就可以被有资格可以选出来管理教会的事情。那我们基本上现在我们教会也基本上在选执事的时候或者选理事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这一方面的那个基本上的条件，也是在这方面。然后呢，这个就是说他们继续呢在做执事的时候呢，必须受到教会的授权。那他们这个执事呢，就是说正式执事呢，就是说有案例， 有案例的，那么现在我们的知识也是有案例的。这样子以后呢，如果按照了神这安排这方面的条件都能够符合，照着神的道理去做呢，这神的道就怎么样，就会兴旺起来。那我回到圣，哇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圣经，来看一下。所以呢，就我们看到第四节，就是说，但我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主次有分别以后呢，就是说以传道以那个祷告为主。然后呢，他们就选择了几个人，七个人，其中有一个是谁？其中有一个就是司提凡。其中一个就是司提凡，那司提凡在下面我们就会很多的地方谈提到他。然后的案例，他们被案例，这样的第七节呢，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就增加很多，甚至于许多什么祭司都成了这个道。但是接下来就说司提凡，他就第八节说，司提凡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他这个人非常有能力，不单单在管理范事方面很有那个能力，而且他在讲道方面也有什么，也有很大的恩赐。所以他接下来在因为他的有这个圣灵充满，他有很大的恩赐，所以呢就跟当地的犹太人就进入了什么很多的那个辩论。那辩论呢是这个样子，他辩论是很有口才，所以呢很多的当地的犹太人没有什么没有办法跟他辩论过去，没有办法说服他，反而呢他呢说服了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心里就很怎么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就开始呢对他想要怎么要捉他要杀他。然后呢在第十三节的时候呢，第十三节的时候他们因为讲不过他们，他们讲不过他，他们就怎么样，就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践踏召见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自己，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条规，完全是无中生有，为的是要什么陷害司提凡。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七章，第七章呢那个当时呢就是因为他们把他抓去了嘛，抓去了以后呢，大祭司就问他说：“这些事果然有吗？”就是换句话就是说，那诬陷他的事实有吗？那司提凡就说：“请诸位弟兄、诸位父兄听，请听，当日我们在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达米亚等等等等等等这里，就他就从开始什么，把以前整个旧约的那一整个犹太人以前的那个整个历史呢，全部才重复一遍，重复了一遍。”那他讲到了这些地方呢，我就不再仔细的讲，这些都在这旧约里面都有讲到，但最主要的呢，最主要的他讲到了几点，他第九节他是想到第三节第四节他是讲到了开始的时候那个亚伯拉罕的事情，然后呢第八第九节的时候呢讲到了他的先祖，然后呢约瑟，然后呢到了第十二节的时候呢他提到了雅各在埃及的事情，然后呢第十四节呢又谈到了约瑟打发他的兄弟，整个都是把以前旧约的那个事情才重复了一遍。但二十二节是讲到了摩西，三十节就是说在摩西在西奈山得到神向他显现的事情，然后呢第三十五节呢就是说如何呢摩西带领百姓呢出埃及，那些我就不再继续跟他跟弟兄姐妹们讲了，因为我们都学过那个旧约。但是在他看到第五十一节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要讲仔细一下，因为他把所有的以色列以前的事情都重新复述了一遍以后，他特别强调了在第五十一节，他第五十一节他说什么呢，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而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哦，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尖锐的，这句话是非常尖锐，他说你们的心与而未受割礼，什么意思，他们在肉体上是受割礼了，但是他们在灵里面怎么样 没有，口头上是表面上是遵从主，但实际上是什么？背逆主，心与儿未受隔离，时常抗拒圣灵。他们的祖，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他们以前的祖宗把先知杀掉，不听着神的话语，啊，背逆主，拜牛犊，拜假神。他们现在，他说你们怎么样？你们现在怎么样？也是同样情况，他们拒绝了谁？拒绝了耶稣，拒绝了弥赛亚。他说第五十二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把预先所说的要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个义者卖了杀了，指的是谁？指的是耶稣基督。第五十三节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第五十四节他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因为什么？斯提凡讲的全部是什么？是真实的情况。人家说中国人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你不能挖人家的疮疤，对不对？他把他们的疮疤全部挖出来，把他们疮疤挖不出来，他们又讲不过他，他变那个犹太人就变成什么恼羞成怒。那恼羞成怒，伤疤又挖了，那就是很这个人的，你知道那个人的心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就会很不平静。所以当时在气头上面，他们就什么起了杀心了，起了杀心。结果就这样子呢，接下来就是说。五十四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的恼怒，向斯提凡怎么咬牙切齿，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把他杀了。但是呢，第五十五节说，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个时候众人就什么扑上去把他怎么样给打死掉了，用石头把他打死掉。他就是斯提凡，就是那个时候第一个为主殉道的门徒，而不是使徒，就是我刚才讲的啊。在当时有一个人谁在场？扫罗。扫罗就是以后的谁？就是以后的保罗。那个时候他是在这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在迫害基督徒，不遗余力的在迫害基督徒，但是后来他完全的在改变了。好，我们看第八章。第八章，从那日起，就是说从斯提凡被迫害的那一天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人把斯提凡埋了，为他捶胸大哭等等。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时候，耶稣基督升天，他叫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什么？等候圣灵的降临。他给他的大使命，叫他们去怎么？去传扬他的福音，直到地极。但是这些门徒，他们到底有没有去？没有，他们传来传去还是在什么地方？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没有照着神的话语去做。但是你看，在第八章第一节，从那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去。本来神就是要叫他们要去什么？去传福音，到外面去传福音，他们没有做。但神用了另外一个方式，神用了另外一个方式，用一个逼迫的方式，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把他们怎么赶出他们的 comfort zone。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为主做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什么我们自己的一个 comfort zone， 但是要操作这个 comfort zone， 我们要去做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愿意。但是有的时候神是看到我们不愿意，他就用另外一个方法怎么让我们去做，促使我们去做。这也就是神促使当地的那个门徒们出去传福音的一个方式。看来今天我们是必须跟他作伴做到底了啊。 OK， no problem。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要想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大家以前看到过那个叫什么地图，他们我们有看到那个地图啊，我看一下，这个地图不对，在这里。 耶路撒冷在哪里？在这里，看到没有？当他们被打散以后，他们就到哪里去了？到撒玛利亚去了，到撒玛利亚，到犹太。他们本来是很非常有局限的，对不对？在一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然后打散以后，他们就跑到什么犹太跟那个撒玛利亚去。那撒玛利亚可不容易哦，可撒玛利亚是他们一向是什么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我上个礼拜在那个翻单里面有给大家，就是说那个撒玛利亚的人，大家都已经知道，读过旧约都知道，对不对？撒玛利亚人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他们是什么？是 mixed 的那个 race， 就是说很多的以前的犹太人跟外来的移民一起产生的那个下一代，所以他们是看不起他们的。但是他们这一次被打逼散被逼了以后，他们出去传那个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到哪里去了？就到撒玛利亚去。那么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会直接跑到撒玛利亚去呢？因为他们本来是要到往北去嘛，加利利那个地方。一个是在南边是一个犹大，以前北边的是什么以色列，对不对？他们那边就往那边去的时候，他们以前你记得云科对不对？你有讲过那个，就是说以前呢，就是说他们如果从南边到北面或者北面到南边的话，他们是什么？绕一个圈子跑到约旦河对右东边去，然后呢跑到上面去，然后再回到那个以色列那边去。现在因为时间紧急，他们没有这个时间了，没有办法这样做，他们就怎么样？就直接的往撒玛利亚去。这样反而呢，这个成就了什么？神的那个传福音的大使命。因为这个传福音并不是说就是给犹太人，当时犹太人有个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感觉，就是说我们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什么？是神的子民，所以要传福音就是给谁？都是在他们这个范围之内，他没有把他们放把那个福音广传到世界各地去，甚至当地的那些个撒玛利亚人或者周围的那些人。所以这么一来呢，他们就把什么福音传出去了，达到了神的目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第八章，他们在腓力在那个地方，腓力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说下到撒玛利亚去宣讲基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腓力的那个路程啊，一到三，那个是腓力的第一次布道的路程。我们看一下，他从耶路撒冷跑到什么撒玛利亚那边去，然后那边兜了一个圈子以后呢，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从第四到第五呢，就是在这里第四到第五呢，就是腓力第二次布道，包括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了，就是说对 Ethiopia 的那个台阶，他的那个布道，个人的布道。他是先往南走，他有天使跟他讲话，对不对？叫他往加沙去。然后呢，他就怎么从耶路撒冷跑到加沙那边去，然后他被什么神提升了，对不对？提到，然后人家就看在哪里看到他，在亚索都看到他。然后呢，他到约伯那边去，约帕，对吧？这个叫约帕，对不对？约帕，然后呢，跑到那个撒加利亚那边去。这是他第二次的布道，但中间的那一条线呢，这一条线呢，是后来呢彼得布道。彼得呢跑到什么地方？跑到吕大，然后呢再跑到约帕，然后呢再跑到撒加利亚。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好，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呢，就是说中间有一段呢，就是说关于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大家有没有看到行邪术的西门？他们在传道的时候，这位邪术的西门他也信了主，但是他的心术不正，看到彼得他们都很有能力，按手在那个信徒的头上，然后那么他们得了圣灵，有很大的能力，所以呢他怎么他也说他也要什么，也要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他要这样的能力，他用什么方法？他又要用钱来买。那教会神的恩典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不是钱可以买的，所以他完全没有理解这个意义，所以他就这么说了。但心理上面的心术不正，所以呢那个彼得就说了，他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了，因为你想神的恩典是可以用钱买的吗？你在这道上毫无分无关，因为在神的面前你的心术不正。那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要想一下，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热心的服侍神，但是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需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服侍神是 全心全意尽心尽心尽意的在服侍神，还是有的时候会掺杂一些我们自己的私心杂念在里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这样的有这样一种另外的一种私心杂念在里面，或有点这些方面的动机在里面的话，请弟兄们姐妹非常的小心，要把这些东西什么要 move 掉啊，要 move 掉。因为我们常的时候我们是服侍神，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为了什么自己的什么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要自己要表现自己，这样的话就错掉了，在教会服侍神而不是荣耀你自己。接下来就是腓力呢，就是在对那个埃塞俄比亚的那个对太监的那个个人的布道，这个里面呢我就不详细讲，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第三十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边，听到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就问他说：“你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明白呢？”他所念的第三十二节，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我们这一段昨天我们有见过啊，我们有念过。宰杀之地又像羊毛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就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诉说他的事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问那个腓力说：“请问先知所说这是指谁啊？”他看不懂，他不明白这个是指谁，是指自己呢，还是指别人？三十五节很要紧，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也就是说，对这一段圣经以赛亚五十三章那一段关于的仆人之歌，这一段叫仆人之歌，是腓力第一个把它解释是以赛亚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人把这一段话引用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呢，这个太监呢，就后来就在那个河里面受浸了以后，主就把水拿去了，主就把腓力提去，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啊，他在那边在个人布道结束以后呢，对，这个主就把他的灵去，主的灵就把他提去了。后来在第四十节说，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就是我们刚才这看到了这个第二个圆圈的那个地方，亚索都。啊，本来是在这边，然后他就突然之间跑到那边去了，神的灵把他提过去了。接下来我们是看一个大人物，一个大人物，这个大人物就是谁？就是扫罗。就是扫罗，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章第一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而且他不但是这样子，第二节他又说怎么样，求文书给大马士各会堂，若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到捆绑到耶路撒冷。这是哥沙伯论的啊，哥沙伯论每一个都要把他抓起来，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但是第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突然看见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就扑倒在地，听见声音，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有没有逼迫耶稣？那个我是谁？是耶稣。他当时逼迫的是谁？是门徒。他逼迫的是教会。那逼迫门徒、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谁？就是逼迫耶稣。就是逼迫耶稣。然后他第五节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第六节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这是神蒙召他了。第七节他是同行人站在那里都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第八节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却怎么什么都看不见，有人拉着他的手进了大马士，他在那里三天三夜不能够什么吃也不行，喝也不行。那同时在大马士另外一个门徒叫做什么亚纳尼亚的，在主呢在他的在想他显现那个意象，对他说：“亚纳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他说：“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 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所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手上，叫他能够看见。第十三节我们看一下，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亚拿尼亚明白吗？他有没有明白神的意思？这个时候他没有，他是觉得奇怪，这个人这么厉害的在迫害你和你的门徒，你叫我去帮他医治他的病，有没有搞错啊？对不对？有没有搞错？我们作为我们基督徒来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有常常也有这样的想法？在神的旨意，神叫我们做一些事情，神的话语，我们觉得好像 it doesn't make sense， 好像还是我的主意比较怎么样，比较对，常常有这样的想法，有没有搞错啊？对不对？我们就很在这方面，我们都要有一个学习，一个功课。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在谈到，就神的旨意怎么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意念怎么高过我们的意念。当我们的想法、当我们的看法跟神的看法、神的话语有所冲突的时候，有相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把自己老我怎么放在一边去，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像以赛亚那个时候得到神的差遣的时候，他说上神啊，主啊，请怎么差遣我，而并没有像什么约拿啊，约拿神叫他往这边走，他往那边去，对吧？然后他到叫他往东去，他跑到往西去了，所以背道而驰。我们不要做像他这样的人。所以这里亚拿尼亚也有点搞不清楚，他就说：“哎，你要我这样做为什么呢？”而第十四节他说：“而且他在这里从祭司长得来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的名内。”对不对？他是要迫害我们的。但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什么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这个神的时候，人被神使用，并不常常是我，并不是说我们要为主做什么事情。我们为主做事情是为什么？神的拣选，是神的恩典，是蒙神的召呼。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神要我们做什么。因为神要拣选我们做他什么，做他的器皿，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第十六节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个里面，我今天的那个单章里面有发给大家的单章里面，就特别去选择了一段话，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23到27节里面特别讲到，他蒙主呼召以后，他所在传扬福音上面所遭到的很多的苦难，我这里不再一一的讲。但是你看，他所受的苦比任何人都多。所以我们很小心，就是说信主以后，并不是说像牧师以前有一段时间跟我们讲的，就是说不要给那个 prosperity gospel 迷惑了，不要被这个迷惑了，以为信了主以后万事顺利，一帆风顺，生活也很好，什么都好，一切都顺利，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当然如果是这个是神的祝福，那是最好的。但是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在信主以后为主宣扬那个神的道的时候，常常会怎么遭到很多的苦难啊，说很多的苦难。而我们保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例子给我们，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有这方面的一个准备。看一下，这个我就也保罗他这里面就是说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一个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就是说什么正宗的一个希伯来人。他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基利家就是现在我可以看一下，给你们等一会儿看一下那个图片啊，基利家哦，可能是在这个呀， 大树基，看到没有？基利加，看到没有？这个是叙利亚，对吧？大家基本上有个概念啊，叙利亚在哪里？大家都知道吗？这个是在上面，基利加在这里，就是说现在的土耳其，土耳其的南部跟那个叙利亚交接的地方，大树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当时是罗马的一个属地，是罗马的一个属地，而且呢，大树是当地的这个基利加这个省会的一个省的一个省会啊，所以它基本上有个概念。所以这个是因为这个罗马的帝国的一个省一个属地，所以他一生生来就什么，就是罗马人。他在加马列的门下，加马列我们以前就看到哦，上一次我们有讲到，对不对？记得不记得大马列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犹太的拉比，中间的拉比，他在他手下的是学习的。我们也看到，就是下面我就不再多讲了，都就讲过了。这个我们也讲过了 ，OK， 好，另外就是这里有给大家一个图片，因为就是说刚才我们说什么，第十一节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很奇怪，这个直接是straight到现在还在，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直接现在的照片，这个straight现在还是这个的。让人都有点变化了，但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就是大门口进去以后就是这条大街，就是啊，好。那第十七节，亚拿尼亚就进去进入那家，把手按在保罗的身上。那这样的第十八节呢，扫罗的眼睛就好像有灵力可退下，他能够看见，于是就起来受了浸。吃过饭以后他就健壮了，然后扫罗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接下来你看第二十节，他很快呢二十节他就在什么各会堂宣传耶稣，诉说什么他是神的儿子，说他是耶稣是什么，也是神的儿子。这是他第一个这么去这么宣讲在主耶稣的时候，他特别的强调那个主耶稣是什么，是神的儿子。但是因为他有点像谁啊，他有点像斯提凡，口才是非常的好，加上不但他的口才好，而且他的那个底子怎么很厚，底子很厚，所以呢没有一个人能够怎么抵得过他了。所以他因为这个样子，也是因为他的口才好能力强，所以他得罪了太多的那个什么犹太人。第二十三节，过了些日子，犹太人就要杀什么扫罗，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不得已就怎么要离开。所以他那天晚上他们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垂下去，他就到了什么地方去啊？二十六节，扫罗就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到耶路撒冷要跟所有的门徒交接的时候，他是这个传讲的时候，他开始是到大马色去，对吧？现在他逃回来跑到耶路撒冷，那跑到耶路撒冷，他要去跟那些门徒交接的时候，那些门徒愿意不愿意接受他？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对待迫害基督徒的人，现在他突然来了，人家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所以大家都躲开他。但是只有一个人是什么？是接待他，谁？巴拿巴。巴拿巴接待了他，而且把他带去见使徒，这个使徒当时就是说彼得跟雅各两个人。然后呢，就因为他有巴拿巴的那个有巴拿巴的介绍，所以呢他们就接受了他。那个时候呢，于是呢就是说第二十八节说，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就和门徒怎么样，就门徒来往。然后二十九节，奉着主的名放胆的传道，并与说希利里的犹太人谈论辩驳，他们却要想方式什么杀他，又想要杀他啊，因为他这个辩什么也没有办法辩得过他，所以他们就有办法叫杀他。那人家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啊，他们到时候辩不过他了，他们就要开始动手了。第三十一节，第三十节，弟兄们就知道，就他送他下塞加利亚去，然后呢，打发他到回到大树去。那时候，犹大、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平安。那时候他们已经什么，很多的教会都已经什么建立起来了，因为门徒到那边去传讲主耶稣的道。 然后呢他说被建各处教会都很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越来越多了。接下来就是说从32节到43节呢，是讲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就彼得的他的那一次那个布道。他在吕大那个地方遇见一个人叫以利亚，然后呢这个人是瘫子，对不对？他在那里行神迹，把他的脚什么医治了。然后呢他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约帕那个地方，看到没有，这个但是在第一次在这个吕大这个地方，那个吕大那个地方医治了那个瘫子。接下来呢他在吕大在约帕和沙伦，我开始去找的时候呢以为是一个城市，但实际上沙伦不是一个城市啊，你看到没有，沙伦平原就是在这一带，就是在这一带的地方啊。有一个女的叫什么大比大，她已经什么患病死了，然后呢这个彼得就把她怎么样，叫她起来，就行像属耶稣那样的神迹，让她复活了。好，我们再看第十章呢，在这里呢，就是说，当时那个彼得去布道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刚才看到，他到了吕大，然后到约帕，然后最后到了什么？盖撒利亚。他到盖撒利亚的时候呢，碰到一个人叫什么？哥尼流。哥尼流是意大利人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的人，而且全家呢都非常的敬畏神，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的祷告。那天呢，就是说。彼得他肚子有点饿，然后呢那天呢他有一点那个，这圣经上面说第十节他说彼得怎么魂游向外，有点点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有点像做梦一样，灵魂就出去了，就有点做梦一样的那种感觉。他看到了一个异象呢，这个异象是非常非常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异象。那这怎么说呢，他说十一节他说看见天开了，有一个物降下，一块大布七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犹太人对食物是非常什么讲究的，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了哪些食物可以吃，哪些食物不可以吃。那他显然是看到了那些所在布里面的那些个走兽，飞禽走兽是什么，很多是不可以吃的，所以他就说这是不洁净的物，我不可以吃的。那接下来从什么说，第十五节说有一个声音，第二次有个声音对他说神所接近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神已经接近了，神已经是认为是接近的，你怎么还认为不接近呢？这样连着几次，连着三次，正在连着三次，正彼得正在心里疑惑的时候，那个哥尼流已经派人来到他们家的那个人已经到了他门口，所以就他把他请去了啊，请他去了，进去。来看一下第24节，他去了以后呢，到第二天他们进入盖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那个是很大的事情哦，他请到那个彼得过来也是因为什么，有圣灵的感动叫他去请那个彼得的，所以他去请那个彼得过来的时候呢，他特别请了很多的亲戚朋友，不这是什么一件大事情对他们来讲。所以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伏伏在他的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比他和他说话进去的时候，又已经好多好多人在那里了嘛，已经聚集。这已经不单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家庭的人请一个人到他家里了，而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聚会了。然后彼得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就在那里呢怎么进行了布道。彼得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 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疏忽或不洁净的。我们首先看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哥尼流是什么人。刚才我们说的哥尼流是什么，意大利银库的那个百夫长，他是什么，是外邦人，他不是什么，他不是犹太人。而他去请那个彼得过来，彼得去了，这个是外邦人的家里，而且他去的时候圣灵已经告诉他什么，神认为洁净的就不能够再认为不洁净了。在这个里面的就是说不再是谈到是食物的问题了，他去的是一个外邦人的家里，这个外邦人本来是认为是不洁净的，对不对？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个圣灵的在他启示的时候就是告诉他，不单单是从食物上面来讲，而且是从什么人的情况来讲，就是说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的，外邦人也一样可以怎么得到神的福音。所以他就到那个地方去了。所以呢，那个彼得在这个哥尼流的家里就跟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来是不可以的，但是神已经指示他了，怎么样，无论什么人都可以都不可以看作疏忽或不洁净的。然后第三十四节他又说，彼得又说，我可以看出了神是什么，不偏待人的，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是为主的悦纳。当时他们都有种犹太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说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个犹太人觉得自己是什么，是干净的，别人都是不干净的，福音是他们的，他们只有他们是神的子民。现在他们才明白什么，神的子民不单单是犹太人，而且外邦人都可以，只要他们怎么样，只要他们那是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悦纳。这是圣灵在彼得身上做的一个功，让他能够明白神真正的旨意在这个地方。那哥尼流呢，就这件事情以后呢，就打开了一个对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大门，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很大的转捩点。然后呢，你要知道他讲了他去了哥尼流那边呢，然后他在第四十四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就在跟他们传道的时候，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什么，这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这些听到的人都是外邦人，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而那些奉割礼的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你们看，他们这些外邦人得到了圣灵的浇灌以后，他们会说什么方言？他们所说的方言是什么？是称赞神为大。为什么他们会知道称赞神为大？因为他们所讲的方言是什么？彼得他们能够听得懂的啊，不是讲出来的方言，是没人听得懂的。那我们在这里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event。因为从教会圣经的那个角度来看，这一次这个圣灵浇灌在外邦人身上，这是等于是一个五旬节，在外邦人那边的一个五旬节啊，外邦人那边的一个五旬节，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外邦人能够同样能够得到圣灵的浇灌，成为神的子民。然后为了这一件事情，第十一章，为了这一件事情，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受到了一些人的什么？受到一些人的责备。第二章啊，第十一章第二节啊，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受割礼的门徒就跟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人之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所以他们在虽然彼得是这样做，但是他这样的做没有有没有得到其他的受割礼的犹太人的认同？没有，他们还是非常 tunnel vision， 但是总是认为他们的想法没有始终没有改变，甚至于在彼得这样做了以后，都得到了他们的什么责备，得到了他们责备。接下来那一段呢，就是说彼得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重复那第十章里面所经历的那一段事情，然后解释给他们听。但解释了给他们听以后呢，他们才算怎么样？第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恩赐给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赦免。他们就怎么因为圣灵的工作，神的意象，所以他们不得不怎么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他们从心里面还没有怎么还是没有完全的改变过来。第十九节我们来看一下，那些因斯提凡的事情召唤了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外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你看看刚才又回到我们上所讲的那些犹太人出去以后，他们到外面去宣教的时候，他们跟谁讲？还是只跟犹太人讲。他们讲来讲去就是说他们不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什么，传给任何其他的人，他们只想那个犹太人自己宣讲那个福音。但是那个时候呢，到了看一下啊，但是呢第二节说，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那居比路就是现在的什么塞浦路斯，我们有一个地图看一下，居比路在这里啊，居比路在这里，他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那古利奈人呢，古利奈是北非，在实际上是现在在利比亚那边的人，那是蛮远的地方的啊。内中有居比路和古里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安提阿在哪里？我们看到了没有？安提阿在这里啊，安提阿在这里。他们到了安提阿，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的道，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于是呢，风声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到安提阿为止。因为他们这些都是那些门徒四散出去的门徒在那边传道。那么最后呢，因为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就耶路撒冷就派巴拿巴，算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是一个蛮有地位的一个弟兄，然后到那边去看一看到底情况怎么样。他到了那边的23节，他说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恳求的靠主。他说巴拿巴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而且许多人归附了主，而且他又到什么去大树找扫罗。在这个里面我们看一下地图啊，扫第一，我们看一下暂时情，又来了，在这里第一，在耶路撒冷是这里啊，扫罗去大马色，到大马色对不对？我们就刚才讲过了。然后呢就是蒙主恩召，然后呢他为主传讲道以后呢，人家要杀他，他就逃到沙漠里面去了。第三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他呢返回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就巴拿巴就接见他，因为他跑到耶路撒冷去嘛，对不对？我们刚才所说的到耶路撒冷没有人接待他，只有巴拿巴接待他，然后带他去见使徒。然后呢第四呢，他就逃避犹太人的逼迫呢，就是往到这边去，他在这个地方逃到经过盖萨利亚，他就逃到什么大树去，然后在大树那边呢，基利加那边呢宣讲主的道。然后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说巴拿巴耶路撒冷的教会把巴拿巴派遣到安提亚去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在去了安提亚以后，他顺便就什么到大树去把找谁啊，找保罗，然后再把保罗带回来，在安提亚。他们在安提亚足足有多少时间？看一下第26节，他带他到安提亚见证，足足有一年的时间跟教会在一起，门徒教训许多的人。那个时候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安提亚开始。安提亚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我在今天的那个三章里面有给大家看到，那个安提亚是一个第三大城市，据我知道是第三大城市，很多的犹太人住在那里，也有很多的外邦人，所以他们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在那里。那里这一年的时间是非常要紧的一年的时间，因为什么？保罗跟巴拿巴在那边什么为这里的教会打下了一个非常结实的基础，所以从那以后安提亚的教会就成为一个什么一个宣教的教会。 那个时候呢，那个就说 门徒就被称为基督徒。那个从那个单基督徒，他的原本的意思就是说跟随耶稣的人，跟随 the follower of Jesus。OK。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十二章，差不多时间正好。十二章呢，那个是说希利王那个时候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就是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才是为主殉道的第一个使徒。雅各是为主殉道的第一个使徒。OK， 看一下。OK， 那个希利那个时候把那个彼得抓在监狱里面。然后派了很多兵丁看守他，但是怎么样，他跟以前一样，什么有神的使者来帮助他，把他怎么放出了监狱，放出了监狱。那个时候呢，那第十一节就是彼得那个时候看到那个天使把他带出来以后呢，彼得就醒悟过来，他说现在我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利这所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那个时候他就跑到那家人家去，他想要到那个称呼马可的约翰，那个马可的约翰就是马可福音的那个作者，马可福音的作者。关于他的一些内容呢，我已经是在三章里已经给大家了。他跑到那里去，然后到了第十七节的时候呢，他到那家里面去，然后到十七节彼得摆手叫他们不要作声，告诉他们怎样领他出，神是怎样领他出来监狱的，又跟他们说你把这事情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一起。于是到别处去，他在那里待不下去，他必须要到什么离开那个城市。但是这里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雅各不是刚才我们先前所说的被杀的那个雅各啊，这个不是同一个雅各，这个雅各是什么？耶稣的兄弟。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我就讲到这个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问题？今天我就是好像 skip 得很快，些地方就 touch 一点点，我就 move 到别的地方 ；touch 一点点就 move 到其他地方。没有像上一次我用了很多时间在某些方面讲得比较详细，因为时间的关系，要不然的话我怎么也讲不完。下一个礼拜呢，更糟糕的就是说，因为从十三章一直到最后呢，这个篇章呢是特别的多，从十三到二十八要几章？15章、16章，对不对？15、16章。所以呢，下个礼拜我可能讲的还会很快很快。那大家弟兄姐妹就注意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什么？是一个读经班，是一个读经班，不是一个什么查经班。有时候我们的习惯就是说把这个读经班变成一个查经班，所以时间是永远不够了，怎么也不够了，所以只能够就是说采用那个读经班的方法跟大家 go over 一些 general 东西。但是有些个具体的，如果你有不懂的，我们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来上讨，我也不见得都知道，很多的地方我都要去查考书证才知道，所以我们一起来研究好不好？好，谢谢。